欢迎大家收听由金鱼赫兹和 028.C 青年创意社区共同策划打造的成都骑游指南系列节目。其实我们通过骑车这种方式去探索成都街巷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就只要没有别的安排，几乎每个周末都会跟大家一起骑车，也已经骑了很多条不同的路线。趁着 028.C 第一届骑行生活节，我们推出这个专题，希望来成都玩的朋友可以看到成都的另一种模样，从宽窄巷子、春熙路和太古里、人民公园的鹤鸣茶室这些热门景点出来后，还可以骑车逛逛其他有意思的街巷，感受这里的日常烟火气息。如果你已经购买了 UCG 城市骑行指南第一期杂志，就会发现里面有一本骑行手记是我们专门设计的，可以用来收集街巷印章，盖章的地点呢就散落在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的5条街巷里。骑游导航开始，您现在所处位置是滨生街。
我们之所以把滨生街作为我们本次导航的起点，是因为滨生街本身就是我们 028C 青年创意社区和我们骑行社群的大本营。
对，
然后滨生街的整体的区位呢是位于整个的少城片区。那了解成都的朋友可能从历史的脉络里可以知道，成都是在清朝的时候是由少城跟大城两个部分组成的。那少城是曾经的也被叫做满城，满八旗驻军跟生活的地方。
它离祠堂街也很近，离人民公园也很近，离宽窄巷子也很近。有个词叫后巷文化嘛。
对。
所以什么叫后巷文化呢？其实后巷文化就是指城市中相对隐蔽不起眼的胡同或者小巷子里孕育出来了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其中包含了比如说地方的特色美食、手工艺品、音乐、艺术以及社区生活方式。它强调了是社区之间的联系与互动，然后以及在日常生活当中体现的一些自然生长出来的智慧和创造力。
其实后巷文化可以结合着我们今天城市比较热门的有机更新来看。那么我们之所以喜欢滨生街呢，也是因为在这条街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年轻的活力澎湃的一些业态，比如说咖啡馆，然后一些餐馆，然后同时呢它又有一些原生的比较适合附近的居民的一些业态，比如一些开了几十年的老的面馆、理发店等等这些便民的一些设施。
而且呢滨生街又是一条非常有历史的胡同，因为它原来就叫胡同嘛，
它原来的名字其实是叫做滨生胡同。
对，然后说到历史呢，在这条街上不得不提的两个名字呢，一个是李杰仁，还有庞石肘。
对，
李杰仁可能更多的朋友会熟悉一些，他是非常有名的作家，还担任过成都的副市长。
李杰仁非常有名的三部曲，其中一部的《死水微澜》其实就是他生活在滨生街的那段时间创作的。那今天如果你走到滨生街的大概靠近东城根街的那个口子上呢，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李杰仁的他当时《死水微澜》里边记载的一小段文字。
那么庞石肘是谁呢？他是四川大学的教授，主教的是古典文学，大概是这样哈。但是其实更被大家熟知的一个小秘密是剑南春这个酒的名字是他来命名的。
那说完这些历史典故呢，我们就到现实生活中来逛一逛这条小街。
我们就从028开始呗。
好，其实 028C 青年创业社区呢是我们自己打造的一个青年社区。它也是属于城市有机更新的一种新的业态。这栋楼在更新之前它曾经是青羊区的民政局跟婚姻登记处所在。其实很有缘分，因为据我了解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曾经在这里领着结婚证。对，所以这是一个聚满了喜气的地方。那后来这栋物业它闲置了之后呢，我们等于整体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汇聚了一些创意文创业态以及生活方式业态的这么一个商业综合体的概念。
然后现在滨生街其实就慢慢的已经很好逛了。
对，我发现其实自从我们搬过来之后，这边陆续的开出了很多可以说是给我们一些惊喜的这种小店。像我们 028C 一楼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店铺，比如说 Velo Art 的自行车店， 它是主营小布 AM 的自行车的这么一个集合店。
骑车尤其是小轮车的朋友们可能会对这个店比较熟悉了，因为可能因为经常比如说修个车呀，给车做个保养啊，或者说我们每周的骑行活动，大家肯定对这个店是非常熟悉的。
嗯，然后另外在一楼还有一个关于骑行生活方式的这么一个集合店，叫做老 Coms
老抠门
前一阵子也跟老 Coms 一起联合就推出了一个租车的计划，也是为了方便说，那如果你想在热门景区之外来租一辆自行车环游一下成都的话，
嗯，
其实是可以到了 Coms 来租一辆你喜欢的自行车，然后用这种方式去探索成都的街巷。在其他城市也有很多日常会有这种骑行习惯的朋友，那到了成都之后呢，可能骑共享单车就有点不太适应了。
对，
那这个时候就了 Coms 可以提供一辆比较丝滑的车供你来游览这个城市。
我们计划是有三种车型可以给大家选择是吧？
嗯，对，小布就是其中的一种，就是折叠车，因为它其实是我们公认在城市通勤城市场景里边是最方便的一个选择。平时不喜欢骑折叠车的朋友，我们这边也会有一些那种复古钢架车，当然也有男生女生不同的型号可以选择。
嗯，
那另外其实在我们的一楼还有一些关于吃喝的业态，比如说我们一楼的巴克巴克，它是一个碱水面包的专门店，它是一个做面包烘焙的，但是它会结合很多本地食材特色去推出一些季节款。前一阵子做了一个玫瑰乳扇碱水，是用的云南的乳扇。
嗯，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川味腊肠的碱水面包，那如果喜欢吃面包的朋友可以来尝试一下。
另外还有我们每天都会喝的豆豪咖啡，我们每天都会吃的
象
象
面
这些推荐给朋友们的东西呢，其实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吃的小店。
像如果是豆豪咖啡的话，我觉得它的特色是一款老七号的拼配豆，
也是云南。
对，它是一款艳养的云南豆，我觉得那个风味其实很有特色。然后隔壁的象象面呢，他家主打的是现炒臊子的一些面，比如说干腰合炒的面，然后双脆。
哎，我不知道其他城市的朋友们有没有这种现炒臊子的面。
嗯，应该也有。
嗯，上海有。
嗯，
对吧？
对，
然后江苏杭州也有类似的。
对，其实都有。嗯，其实游览完滨生街呢，也可以拐个弯到隔壁的几条街巷，因为其实整个少城地区的这些小的街巷都比较有特色，而且都藏着一些很有意思的小店。
嗯，
面向028.C 青年创意社区，右手方向骑出滨生街，右转进入东城根上街，继续骑行经过东城根南街、文翁路和文翁石室，之后左转进入锦里东路、滨江西路，滨江公园和府南河就在您的右手边，右转至人民南路三段，最后左转就到了大学路。
我们今天 UCG 一号线路的第二站其实是大学路。
大学路不得不提华西坝。
对，
整个大学路就在华西坝片区嘛。
嗯，
华西坝在成都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可能对于成都以外的朋友得稍微解释一下华西这两个字在成都是什么意思。你比如说如果我们说到华西读书，指的就是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
对，曾经的华西医科大。
对，那如果说到华西看医生，
嗯，
那指的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对，
那如果坐地铁，华西一般来讲就是四川大学华西校区，也就是华西坝，
嗯，
这一带，嗯，它有地铁的这么一站。
嗯，其实除此之外，华西这两个字感觉渗透在成都生活的边边角角。
嗯，
就包括我们喝的牛奶也有华西，然后你在路上会看到各种建筑公司的围挡也有华西建筑，这两个字其实在成都的分量是很重的。
嗯，
刚才通过这么一讲，那大家也知道了它名字的由来，就是因为曾经的华西医科大。
大学路其实是原来校园里边的一条路，
嗯，
它是整个华西的第一条路。
嗯，
所以就叫大学路了。原来的可能华西的学校要比现在华西的那个校园要更大一些，然后它的路是在那个华西的学校里边的，而且原来的华西学校是没有栅栏的。
对， 其实现在大学路就是作为一条市政的开放的马路，就是人车自行车是都可以走的。
嗯，我们来华西坝或者说大学路的话，要看的东西非常关键，就是那边的建筑。
对，这也是我们把它放到城市骑行手册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嗯，因为华西大学里有很多好看的历史建筑，而且它是既拥有了本土建筑的特征，又有西方建筑的结构。比如它中轴线就是由一个法式的庭院水渠和一个观景用的钟楼构成的。这个钟楼呢，也是目前成都唯一一座可以正常运转的机械钟楼。
嗯，
还有欧美经典的三段式建筑样式和中式木质结构的斜山大屋顶、翘角飞檐、日式建筑里常见的弧形的唐破风屋檐，然后就是屋檐上的有很多小动物装饰，
就是我们古代的屋脊六兽。
它的屋脊六兽啊，应该因为整个华西坝的建筑群是由外国设计师设计的嘛，
嗯，
所以当时的外国设计师其实对中国的屋脊六兽的理解跟我们有所不同啊。
对，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华西坝建筑上的那些屋脊六兽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怎么还挺抽象的？
对，怎么还有蜥蜴、老鹰，甚至是鲸鱼这些？
对，猫头鹰这些都有，嗯、看着还特别卡通哈、啊。
所以其实整个华西校区里边的这些建筑，
嗯，
我觉得是一个观测中西合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测点。我觉得它结合的还挺美妙的，就是它既有那种西式的雕梁画柱，然后但是又有中式的一些建筑风貌。
嗯，然后如果你走在大学路上，很明显的会感受到那个梧桐。
嗯，怎么说呢，我觉得用现在网上比较流行的话来讲，就是很出片。
对，整条街上做了很多的那些文化梳理的点位。
嗯，
可以在校园临街的墙上看到一些对于建筑的解释，有哪些具体的东西可以看到。
对，
然后包括地面上也会做一些装饰，比如说我们前两天过去的时候又看到地下会有一个什么五十最，比如说成都的第一个网球场在哪儿啊，
嗯，
比如说成都最什么最早的养牛挤奶的地方在哪儿啊。
嗯，走在大学路上你会能看到整个华西校区的一些院墙、
嗯、
然后它在玻璃上也做了非常多的关于建筑、关于整个校园的一些简介，所以其实整条路来讲，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公共的策展，就是如果你喜欢建筑、喜欢历史文化的人，是在这儿可以读到一些东西的。
因为它玻璃幕墙它是透视的嘛，
嗯，
你其实可以穿过玻璃幕墙，一边看到解释，一边看到玻璃后面的建筑本人。
对，随着城市有机更新，其实整个大学路也进行了一次翻新，然后也开出了很多有活力的年轻的业态，跟原来的这些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碰撞。比如说在这边有一些非常好吃的简餐 brunch bistro 这种餐厅，
嗯
嗯，然后也有好喝的咖啡还有刨冰这些。
然后我们很喜欢的一个独立书店也在大学路上，大学路上这家店会比较大一些。
嗯
其实滨生街上也有读本屋。
对，其实读本屋它原来的店是开在滨生街的，
嗯，
是我们的好邻居。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其实是推荐大家去大学路的读本屋去逛一逛，除了更舒适的环境，它的门口也更适合停放自行车。读本屋的话，我建议大家去逛的时候可以去找一找一些绝版的书，因为这个是它在成都独立书店里比较有名的一个点。另外呢，其实读本屋的书很多都会打折售卖，这个也是我们很爱它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有的时候你可以淘到比网上更便宜的一些书，而且有一些书是可能绝版之后你很难在网上什么其他地方这些买到。
嗯，好像是很多绝版的书它也不是说那种我还要加个价卖呀那种。 嗯，
喜欢街巷的朋友呢，除了大学路，你也可以骑车拐个弯到附近的无名巷、小学路、中学路和公行道再去看一看。
嗯，集齐大学路、中学路、小学路。
从大学路出来，右转进入胜利村，左转至林荫中街，从成都七中林荫校区经过，右转进入新南路，沿新南路和科华北路继续骑行，右转到达竹院巷。
我们其实就算到了竹院巷，也没有 出了华西坝的地界。
对，
这边其实可以叫做华西后坝。
华西后坝。其实这一个片区成都本地人更习惯称它为宗北。整个宗南宗北其实是我们周末非常喜欢去休闲的一片社区吧，就算。因为这里边其实除了有一些店之外呢，我觉得它能够比较好的体现一种社区感和附近性。就是其实这个它没有被过度包装或者打造成一条非常光鲜亮丽的街道，它反而是一些很真实的存在。
竹院巷给你什么感觉？
竹院巷给我的感觉就是街坊邻居的感觉。
有没有一种进到别人小区的感觉？
对，而且那个小区还是比较老的那一种，就是有一些那种时间沉淀的这种街道。
而且其实竹院巷我们想把隔壁的巷子跟大家一起说了，就是宗院巷。因为恰巧呢，竹院巷和宗院巷它有两个大的小区，一个是竹院小区，一个是宗院小区。
听君一席话，胜似一席话。
然后这两条巷子正好就是这两个小区的居民的一个日常。这两条街呢，就想跟大家探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府郡与日常。我们有时候观察一条街它有没有烟火气啊，然后它这条街上有哪些商业。很多时候它都是自然生长起来的。你比如说在这两条街上，你就可以看到五金店、发廊、按摩店、咖啡，然后独立的工作室，然后吃饭的地方。如果你住在附近，不走很远了，就在这两条街上就解决了日常生活的所需。
这些店铺跟店铺之间离得很近。每一个呢，虽然可能门头不大，但整条街囊括了非常丰富的业态。据我从一些朋友那儿了解呢，街道上的这些商家之间的关系也是像邻里一样，就关系很好。他们会有共同的群，然后会一起发起整条街的活动。去年秋天他们就发起了一个银杏季的活动。其实在宗南宗北、竹院巷、宗院巷，包括旁边的锦绣路这一块，是成都到了秋天非常有名的一个赏银杏、拍银杏的地方。大家能够赶上秋天来成都的话，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不应该错过的。
如果你是春天、夏天来这两条街呢，你会看到的是嫩绿和翠绿色。但到了秋天，然后到秋末的时候，整个这一片都是金黄色的。
宗院、竹院这两条街为什么给你的气质你会感觉跟比如说猛追湾跟玉林又不太一样？是因为首先它附近的居民的结构很神奇，我觉得它基本算是一个全客群的这么一个结构。比如说它离华西很近，然后它离四川大学本部的那个校区也非常的近，只隔了一条科华路，
隔壁还有中科院
的家属院。
对，
然后以及挨着整个的领事馆区、领事馆路。
对，原来的梅林馆在这边。
所以你会看到说有家属院的这种业态，但也有一些舶来品，就是外国人带来的一些文化，比如说调酒、咖啡等等这些。然后又加上了一些川大的师生，所以他给这个片区带来了很多比较先锋的文化。
对，
对，包括现在这个保利也是成都比较潮的电音俱乐部什么的都在这个片区。
对，几年前他比较出圈嘛。
然后在竹院巷呢，我们帮大家寻觅了一个比较适合停留的点位，是 Goot， 是一家咖啡店，可以选择把车子停在这儿，喝一杯咖啡，再继续往前走。这家咖啡店呢是主打豆子的品质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说咖啡店啊有点小看它了。它其实是咖啡豆专门店。
对，
我特别喜欢他们家的 slogan。有一些朋友不喜欢酸嘛，我跟乐师傅基本上都是喜欢更酸一些的。这个咖啡的主理人他应该是经常会遇到那种不喜欢酸的豆子的朋友来这儿喝咖啡。所以他的 slogan 叫咖啡是水果，酸无罪。
对，呵呵，特别可爱。其实它的出品跟它选的豆子略带一些品鉴气质，但是其实服务也很亲切。如果喜欢咖啡的朋友，就可以在这儿做一个短暂的停留。
就是可以能喝到成都品质是第一梯队的咖啡。
从竹院巷出来，右转进入宗竹街，骑一会儿右转 沿锦绣路、领事馆路、李家桥路一直骑，就到玉林了。右转进入玉林街，再次右转进入玉林东街，一会儿左转就到了玉林三巷。
我们又来到了熟悉的玉林片区，挺难为播报的。大家都知道成都没有一条路叫做玉林路，但是以玉林命名的街巷可能有20多条。
可能好多外地朋友到玉林的感受本来是抱着在烟雨的小巷里走一走，后来发现不骑车不行。
对，我觉得说到玉林，首先它的文艺气质是毋庸置疑的。
对，
就比如说诗人的白夜酒吧、摇滚的根据地、
小
酒
馆，嗯，
喜欢这种文艺气质的人会必须要去的这些点位。
嗯，但是文艺又不是它的全貌，它还给你来点烟火，你说你受得了吗？
然后美食还很多。我们其实之所以喜欢玉林，我觉得更多的是这个社区整体向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的游客，它表达着一种热情。
嗯，
就它是有热情跟活力的，然后可以在这里吃到各地的美食，其实都不光是成都。
因为现在玉林是比较名声在外了嘛。
对，
嗯，很多可能来这儿玩的朋友，你也会感受到游客会相对其他的地方多一些了。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一直被我们称为是餐饮的必争之地嘛。
对，
其实都不光是川菜，就包括很多外地的一些料理、外地的菜可能也会入驻到玉林这个片区。
你说肉夹馍吗？
对，说到美食，其实不得不提的是玉林菜市场。除了买日常必备的这些生鲜之外呢，其实整个菜市场被一圈小档口、小摊贩包裹着，然后有各种美食，比如说有萝卜干、卤肥肠。
玉林三杰是说说吗？
就是在玉林菜市场出来的那条街上，
嗯，
包括再拐过去，有三家非常有名的烤兔挨在一起的。哪家排队呢？可能有一定的随机性，比如今天去是这家排队，明天去又是另外一家排队。但是据说三家其实味道都很不错。
狡兔三窟说的是有三个卖烤兔的地方。除了玉林菜市场吃美食，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是可以待下来的。
嗯，
你比如说一介巷子里，
我们这次选的停留的点位中转站就是一介巷子里。一介巷子里它其实算是一个社区的策展型的空间，你在这儿可以看到它会以周期性轮替去做一些不同主题的展览，比如说插画、摄影等等这些艺术展览。
嗯，
它也自己有一个咖啡店，门口相对比较宽敞，然后也是可以把车停下来在这儿作为一个中转。然后如果你喜欢 City Walk 的话呢，其实也可以步行到周围的这些以玉林命名的各种街道上面去逛一逛。
我其实每次去玉林的时候都有一种感叹哈，
嗯，
就是说它怎么能把不同的人都聚集在这一起。你比如说是成都生活的年轻人，
嗯，
然后游客、住在那里的原住居民，那些阿姨啊、大爷们啊，
嗯，
他都可以很高兴的生活在那里边。
嗯，
他的事老啊、事新都融合得很好。
再推荐一下诗人展永明的白夜空间、白夜酒吧，以及他在前两年又重新梳理了一个空间叫做花神诗空间。改造的时候观察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因为那个地方原来是附近的居民大爷们下棋的一个院吧，然后到现在为止还是会有很多附近的居民到这儿来打乒乓球、下棋，然后在门口打羽毛球这种。然后如果是外地的朋友来，可能会首选去逛一下玉林西路、玉林东路这些
嗯
美食跟酒吧的聚集地。但其实玉林除了这两条路之外呢，周围辐射到的一些比如说火烧宴，然后蓓蕾社区都是非常好的，而且有的时候那些地方人并不会很多，
可以去芳草那边逛一逛，那边相对会人员的密度没有那么高。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个玉林这个片区最适合的方式就是骑一辆自行车，然后慢慢悠悠的逛一下午。
从玉林三巷出来，沿着玉林四巷、玉林西街骑3-4分钟就可以到玉林菜市场。继续往北骑，从玉林出来左转进入一环路，沿一环路、菊乐路、大石西路骑进成都历史遗迹群落，浣花溪、杜甫草堂、 百花潭公园、青羊宫、琴台路，路过宽窄巷子，在同仁路右转，织机石街就到了。
织机石街是我们今天这条线路给大家推荐的最后的一个点位，给它取了一个代号，叫做城市密码。
对，
是因为我们在这条街上看到了非常多的小秘密。
因为一座城市的独特往往就是指向了比如说特定的建筑啊、地标啊、历史事件或者这个社区的文化。有的时候只有住在这里的人才能够有时间去理解和解读。织机石街就在宽窄巷子隔壁。
所以其实到了这儿的话，我觉得还是不得不提一下宽窄巷子。
不得不提。
因为宽窄巷子现在是比较有名的、比较有人气的旅游景区，那当然它肯定有它商业化的部分，但是其实如果大家到了宽窄巷子里面，选一个人相对不多的时候慢慢去逛，会能够看到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特色建筑。宽窄巷子是整个四川民居跟北方四合院这两者的结合体，就是它的外表我们可以看到木柱、白墙这种典型的川西民居的风格，但是它的院落设置又是按照当时北方的四合院有一进院两进院的这种模式。
我推荐两个时段去，一个就是早上七八点九点之前嘛，然后要不就是晚上十一点之后，这两个时间段基本上就没有太多的游客了，然后你拍照片什么的也可以躲开人头，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几条巷子的魅力，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那种时间的浓稠度，这个时候体现的比较明显。另外刚才我们说到织机石街就在宽窄巷子的隔壁嘛，其实中间还加了一个大的院落，就是成都画院。成都画院这个中国的民居建筑群其实也很有特点，它是从好几个地方拼凑的，
所以它被称为一个三拼的建筑哈，
三拼甚至四拼吧，因为它目前的那个院址就是唐代时曾是颜真观，然后清代颜真观倒塌了之后就改成了关帝庙。现在这个建筑其实是80年代的时候将原来的那个蜀袜前街有一个叫静安旅馆的地方，就是原来的陕西会馆，因为要修路，还有一个红星路附近的叶家祠堂，把这两个大宅院整体搬到了现在这个地方，然后跟现有的建筑结合修复，成为现在成都画院的整个这种建筑了。
那成都画院也是对外开放的，然后不定期会做一些艺术家的特展、临展，所以大家也可以进去看一看。
织机石街为什么叫织机石呢？就是因为这里有一块非常著名的石头，
织机石。
对，这又是听君一席话了。
我们现在其实在织机石街的口子上是可以看到这块石头的。
这块石头
是个复制品。
对。
然后它的原石现在是在。
真正的那块石头是在1985年的时候移到了文化公园。文化公园就是刚才我们来的路上，骑这条线路的时候，如果有时间想去青羊宫，你可以顺便把文化公园也逛了，因为它跟青羊宫就是紧挨着的。然后这块石头它有一个真正的名字。叫云藏海克星尖石，
好美。
云藏海克星尖石里其实藏了它的出处，传说是汉代的著名大将张骞，然后出使西域的时候到了黄河的源头，碰到了织女，然后织女跟他说，你现在在的这个地方不是这个世界上的地方，并且把一块石头放到了他的船上，张骞就把这块石头驮回成都来了。驮回成都找谁呢？颜君平。因为颜君平是西汉时期特别有名的一个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来问颜君平这块石头的来历。
所以其实织机石街跟颜君平也是有不解之缘的。
对，逛街逛的比较仔细的朋友可能会在织机石街的路边发现会有一个小诗，然后这诗上是这么写的，君平曾卖卜，卜卦算命的那个卜啊。卜寺住已久，至今帐头前石石地上有，不知织机石还在人间否。然后这里说这个卖卜人就是颜君平。颜君平是到现在为止成都这些老的街巷当中保留的历史人物当中他的时间线是最久的，西汉末年。他是一位西汉晚期著名的思想家，他整个一生都靠卖卜为生。 他死后呢，就在织姬石阶上给他建了一个庙观，叫颜真观。然后，但是清朝初期的时候，整个织姬石阶被划到了满城里边嘛。
嗯，
满城里边我们知道，当时住的都是八旗子弟，
嗯，
或者官兵。除了满人以外，其他民族的人进来是非常困难的。
哦，那所以汉族的百姓就没办法来颜真观去祭拜。
对，所以当时那些汉族的文士想要祭拜他怎么办呢？就在老成都的南城墙外面一条新街，把那条街叫做了军平街，
就是今天的军平街。
对，就是现在的军平街。后来军平街上有一个说是颜军平后人的，在那儿又修建了一个颜真观。2000几年的时候吧，嗯，在那个军平街上又盖了一个小公园来纪念他。
嗯，好，我们梳理完颜军平这条线，其实讲到织姬石阶，跟我们的骑行还有一个不解之缘
哦。
据记载，成都的第一家自行车租赁行就是开在了织姬石阶。这个创始人呢叫做何家墨，开设的时候，那个时候自行车还叫做洋马，是在民国时期。
哇，
这个事情其实说来很巧，也是一个无心插柳的故事。因为当时何家墨受托从成都到上海去，是为成都采购公共交通，就是公交车。然后他当时到了上海之后呢，就看到上海的街头已经兴起了自行车这种东西。那个时候成都街头是没有自行车的。所以他当时转念一想，都是公共交通工具。他除了那个公共汽车之外呢，他又相当于带回了36辆德国飞马牌的自行车。
哦，我还以为他没买公共汽车，直接买自行车回来了。
他一举两得了，我觉得他为成都的公共交通事业做出非常大的贡献。然后他把这一批自行车从上海经过水运到了成都之后呢，就在织姬石阶开了一家店来经销这个飞马自行车。但当时你想，成都都没有人会骑车，
嗯，
所以这个东西都没有普及，然后生意就很不好。他转念一想，如果卖不出去，不如就开放给大家租吧。然后所以当时就吸引了很多社会的中上层以及学生的这种比较青年文化的这种人士来学习自行车。
跟现在有点像呢。
对，你就会发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那他等于算是共享单车的鼻祖吗？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吧。
哎，这还挺有意思的。
对，然后在织姬石街上呢，我们帮大家选了一家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的地方，
嗯，
也是一家咖啡店，叫做 Moses 咖啡。然后这家店其实它特色是老板会在杯子以及他店的一些贴纸等等手写一些文字
书法。
嗯，对，
那个咖啡店的老板人挺好的。
嗯，然后他还养了一只柴犬，
你可以 push 他给你写一些定制化。
除了咖啡店之外，织姬石街上还有像比如说川派的古琴馆，然后一些比较新派的茶馆，有待大家去探索。
关于古琴馆的故事呢，我们留给下一次。
好，
织姬石街东路口有一座过街天桥，您可以推车上桥，站在桥上就是站在了少城中轴线上，再从右侧下桥后很快就能回到宾深街，也可以右转进入长顺街，在第一个红绿灯路口掉头骑回宾深街。骑游导航结束，祝你拥有明媚的一天，在成都玩得开心，吃好喝好。